哎，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站在一条就是那种超级平坦、专为极速打造的封闭赛道旁边，然后赛道上每一辆赛车都保持着完美的间距在跑，没有拥堵，也没有加塞，整个系统简直就像是一块走时极其精准的瑞士手表，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对吧？我们平时只要一提到那个资源配置或者说完美市场，脑海里往往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极其理想化的画面。
确实是这样。
这就像是一个工程师看着一张毫无瑕疵的蓝图，然后指着它跟你说：“看，一切都严丝合缝，这就是最优解。”欢迎你永远充满好奇心，渴望在信息洪流里抓住核心逻辑的终身学习者。在今天的深度探讨里，我们要开启一场极其烧脑的旅程。
没错，因为人类天生就喜欢那种怎么说呢，高度清晰而且可以被完美分类的系统。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里，只要条件完美，这套系统就真的能跑出极致的速度。
可是啊，像工程师一样看着蓝图是很爽，但当你真正转过身去面对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或者去面对那种复杂的企业部门运作，甚至是跨国供应链的调配时，你就会发现，
现实根本不是那样的。
绝对不是。你会发现那条完美的极速赛道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真正面对的是一条充满泥泞、到处都是坑洼和岔路的复杂旷野。
充满不确定性。
对，所以今天我们不谈什么完美的赛道，我们要把这套基于完美假设设计的蓝图给撕了。
哇，这就直接进入正题了。
哈哈哈，必须的。今天我们的基石是明尼苏达大学 Linnet Hurwitz 的一篇极具启发性的硬核经济学论文，叫《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最优性信息效率》。我们要带你寻找那种能在坑洼旷野里狂飙的越野车。
这篇文献其实非常经典，它是 Hurwitz 当年献给著名经济学家 Jacob Marshak 的。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最颠覆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看待世界的视角。你可以回想一下，过去我们在评估一个经济系统的时候，通常的切入点是什么？
一般就是把那个自由市场或者是完全竞争机制当做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吧。
对。
就是大家默认都在用这套规则而玩游戏，环境是给定的。
没错，传统的学者通常会把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当做一个已经存在的已知条件，然后呢，他们拿着这个既定的工具去测试它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里会不会失灵。
我打个比方啊，这感觉有点像是我已经决定了手里必须要拿一把锤子，然后我就到处去找钉子。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是如果我遇到一颗螺丝钉，我也硬用锤子砸，砸不进去，我就怪这个螺丝钉长得不标准，怪环境不好。
确实是很多传统研究的通病，但是 Hurwitz 停下来问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机制必须是已知的？
哇，这真是灵魂拷问。
对吧？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他把问题完全反转了。在他的理论框架里，环境也就是你拥有的自然资源啊，工厂的技术能力啊，还有人们的消费偏好，这些客观现实才是给定的前提。
因为现实是改不了的。
对，客观现实改不了。而资源到底应该怎么分配，这个机制本身反倒成了我们需要去求解的未知数。
我懂了，也就是说，别管什么锤子不锤子了，我们先看看面前是一堆木头还是一堆钢筋，然后我们就决定是去发明一把锤子、一把电钻，还是一台启动机。
完全正确。这其实等于是把整栋理论建筑的地基挖开，重新建立一遍，
真是大工程。
绝对的，而且当我们用这个新视角去重新审视那把传统的锤子，也就是经典的完全竞争机制时，就会发现它其实极其脆弱。
怎么个脆弱法？
虽然它在信息传递效率上得分极高，比如大家只需要看看价格牌就能运转，但它对客观环境的要求简直苛刻到了荒谬的地步。
哦。
比如，他要求环境必须是原子化的，并且商品必须无限可分，还要满足数学上的。
等一下，还要满足什么凸性，对吧？这些学术词汇真的让人听得脑子嗡嗡的。我试着用大白话翻译一下，你听听对不对啊？
好，你试试看。
就是 所谓的原子化，意思就是说我在整个大市场里微小的就像一粒沙子。比如我今天决定绝对不买猪肉了，全国的猪肉价格连一分钱都不会因为我而波动。
没错，作为个体，你完全没有任何定价权，你只能接受价格。
对，然后那个无限可分就更好理解了。理论上我可以只买千分之一抬拖拉机，或者雇佣0.3个工人来帮我干活。
哈哈，这在现实里显然很荒谬。
是啊，半个工人怎么在工厂里组装零件嘛？这太扯了。但是最后那个凸信，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具体是怎么在经济环境里起作用的？
凸信这个概念，在这里其实可以非常通俗的理解为系统中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突变。
规模报酬递增？
对，假设你有一家汽车制造厂，按照凸性假设，你投入一份资源造一辆车，投入两份资源就能造两辆，一切都是线性或者平缓递减。
嗯，听起来挺合理的啊。
但在现实中呢，如果你建起了一条极其庞大的现代化机械流水线，你造第一万辆车的平均成本会远远低于你造第一辆车的成本。
哦，对，因为流水线的初始投资已经被摊薄了。
没错，这种因为规模巨大而突然产生的效率飞跃，或者说那种根本不可分割的巨额初始投资，在数学模型里就会直接破坏到凸性。
懂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造第一辆车的极高成本去推算整个福特汽车厂的成本结构，整个市场机制就会因为这种规模效应而算错账。
完全算错。
那让我来稍微总结一下刚才的逻辑。完全竞争机制就像是一辆底盘极低、极其娇贵的 F1 赛车。
这个比喻很赞，
对吧？它的信息处理速度极快，车手看看价格表就能精准的踩油门。但它只能在那种完美平整的赛道上跑，也就是每个人都是沙子，商品能无限切碎，没有任何规模突变的完美环境。
是的，
一旦它驶出赛道，遇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那种坑坑洼洼的土路，这辆 F1 赛车绝对会马上托底，直接抛锚。
这正是 Hurwitz 在论文里想要解决的核心难题。既然 F1 赛车开不进旷野，我们就必须设计一辆底盘足够高、不挑路况的越野车。
终于要引出今天的主角了。
没错，他在文献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机制，叫做贪婪过程。
贪婪过程，哇，这个名字听起来既生动又有点像电影里的反派。既然他号称是越野车，那他的通过性到底有多强？他能越过 F1 赛车遇到的那些坑洼吗？
他的通过能力极其强悍，文献里明确指出，贪婪过程根本不要求商品可以无限分割，不要求环境具备凸性，也不要求规模报酬不能递增。
等等，全都不要求？
全都不需要。也就是说，哪怕你是需要巨额投资的重型流水线，哪怕拖拉机绝对不能切上两半来卖，贪婪过程依然能强行运转。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一辆越野车要在这么恶劣的烂路上跑，它总得需要点特殊燃料或者特定的底盘结构吧？它运转的先决条件到底是什么？
它的核心要求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环境必须是可分解的。
可分解的，这又是个新词。
展开来说，这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技术上的独立性，你的工厂怎么生产，不会直接干扰我的工厂怎么生产，也就是系统里没有外部性。
也就是大家各干各的，互相不冒黑烟，唱到对方。
没错。第二点更关键，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是绝对自私的，或者说个人主义的。
绝对自私？
对，每个经济单位在做决定的时候，眼睛里只能看到自己分到的那块蛋糕，完全不在乎整体环境到底怎么样，或者其他人的死活。
也就是纯粹的各扫门前雪。但在这么一个大家都极其自私，而且商品连分割都做不到的复杂环境里，这个贪婪过程到底是怎么把资源分配好的呢？
这确实是个难点。
它没有一个类似价格牌的东西来指导大家吗？
没有，完全没有价格。
没有任何价格信号？
对，没有价格。这就是贪婪过程最反直觉的地方，它依靠的是一种极其疯狂的动态迭代机制。
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你给我模拟一下。
好，你想象一下，现在你经营着一家炼钢厂，而我经营着一家煤矿。
好的，我是炼钢厂老板。
到了明天，你需要制定下一周的生产计划。 在这个机制下，你不会直接看市场煤炭价格，而是会向我以及系统里的所有其他人发送一个极其庞大的资源流动矩阵。
矩阵听起来像是某种非常复杂的长篇清单。
没错，就是清单。你不是简单的说一句我愿意花多少钱买你的煤，你是提交一大堆备选方案的集合。
比如呢？
比如方案 A 是你需要我给你十吨煤，然后你对应给我五吨钢。方案 B 是你需要我给你十五吨煤，然后你给我七吨钢。
这有点像在以物易物啊。
是的，但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你提出这些所有方案的底线，也就是贪婪过程法则的核心。
它的核心法则是什么？
这些你新提出的方案对你来说必须至少和上一轮我们俩谈拢的那个最好方案一样好。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绝不吃亏。
对，绝不吃亏。
我每一次重新发给你清单，要么保持我现在的既得收益，要么我就想办法从你那里捞到更多好处。如果我发现某个方案会让我赚的比上一轮哪怕少一点点，我根本就不会把它放进发给你的清单里。
完全正确，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贪婪过程。
这个名字真是太贴切了。
然后呢，你要知道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拿着你发过来的成百上千个方案清单跟我自己的那个绝不吃亏清单进行比对和碰撞。
那如果对不上呢？
如果不匹配，我们就在系统里继续迭代，继续更新我们的清单发给对方。这其实是一种有任何中央指挥的极度拉扯的漫长谈判过程。
可是大家都在死死守着自己的底线，拼命想占对方的便宜，这种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互相发清单，最后真的能有结果吗？难道不会直接陷入死锁，大家干瞪眼儿？
哈哈，这就是这篇论文在数学推导上最迷人的地方了。
哦，怎么说？
Hurwitz 在论文中通过极其严密的数学逻辑，特别是定理一和定理二，证明了在刚才说的那个可分解环境里，只要这种矩阵交换的一代时间足够长。
足够长是多长？
理论上的充分一代。只要迭代下去，这辆贪婪过程的越野车必然是非浪费的，而且是无偏的。当这两个数学特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在数学上绝对能收敛到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等等，帕累托最优就是说经过无数次互相丢清单扯皮之后，资源真的被分配到了极其完美的极致状态。
是的，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给自己拿到更多了。
没错，就是这个定义。即便没有明确的价格指示，即便机械这种资产根本不能分割，即便大家极度自私，它也能在泥泞中硬生生地烫出一条达到完美配置的路。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啊。
是很震撼。
但等一下，如果这个贪婪过程真的这么厉害，连价格都不需要，还能在这么复杂的现实环境里实现完美配置，那为什么我今天去超市买东西还得看标价？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呀，为什么 Amazon 不用这个机制来调配全美的物流系统？为什么我们的现实世界完全没有采用它？
因为天下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
哦，果然有坑是吧？
这辆越野车虽然能征服最恶劣的烂路，但它极其耗油，而且方向盘极其沉重。为了扩大适用范围，能在非凸性环境下跑，贪婪过程在现实操作中付出了两张极其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账单。
毁灭性账单？第一张账单是什么？
第一张账单是信息爆炸。
信息爆炸？
论文中明确指出，贪婪过程的信息效率极低。你想想刚才我们说的完全竞争机制那辆 F1 赛车，它运转只需要一个极其简单的数据，就是价格。
嗯，价格。
对，成千上万种商品，系统每天只需要更新一下黑板上的价格，大家看一眼就知道自己该生产什么，该卖什么了。价格实际上是人类为了降低沟通成本而发明的一种终极信息压缩包。
但在贪婪过程里，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极简的压缩包。
对，不仅没有压缩包，我们之间还在疯狂地互相扔那个庞大的资源流动矩阵。
哇，那数据量太可怕了。
如果只是我跟你的炼钢厂煤矿之间交换，那还好说。你想象一下，全社会有几百万个企业和几亿消费者。
嗯，
为了买一瓶矿泉水，你不仅得告诉我你愿意拿多少资源来换，你还得把你脑里关于矿泉水、汽水、果汁所有的替代效用函数的偏好集合全部打包发送给超市， 然后超市再把它所有的库存、物流和供应链备选方案全都发给你。
天哪，让我顺着你这个思路想一下，这就相当于我们要筹办一场满足所有人个性化口味的终极聚会。
对，聚会这个比喻很好。
为了让每个人都吃到最满意的菜，也就是达到那个所谓的帕雷托优罪，按照他览过程的做法，每个来宾必须每隔一分钟就向其他所有人提交一份长达十页的详细口味偏好报告，还要附带几十种菜品交换方案。
没错，就是这样。
大家光看别人的报告就直接饿死了哈，这根本就是一场信息处理的灾难呢。
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事实就是如此，算力根本跟不上。
那这还只是第一张账单就已经够呛了。
是的，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第二张账单彻底宣判了他的死刑。
是什么？
他在动机上是不相容的。论文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个机制在实际操作中要求大家采取完全违背自私利益的行为。
这我有点绕晕了。等等，你刚才不是明确说它的前提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吗？而且它的名字就叫贪婪，为什么它具体执行起来反而会违背大家自私的本性呢？
问得好。因为在一个信息完全透明，大家都在疯狂交换底线清单的交互系统里，如果你是一个绝对理性的自利者，你会怎么做？
我会怎么做？
你会发现，如果你非常诚实地交出你真实的偏好底线，别人就会利用这些海量的信息把你逼到墙角，然后榨干你的剩余价值。
哦，
所以为了保护你自己，或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你一定会选择隐瞒真实信息，或者策略性的撒谎。
哎呀，再回到我那个终极聚会的比喻。
你说。
我明明其实不爱吃蔬菜，但如果我如实上报了这个偏好，系统可能就算准了我的底线，最后只给我一小块普通的肉。
没错。
但如果我特别贪婪，我就会在那份长达十页的报告里策略性的撒谎，说我对所有蔬菜致命过敏，吃一口马上就会死。
哈哈。然后呢？
这样系统为了保证我的底线收益，它就只能被迫多分给我一块最高级的和牛。可是一旦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干，大家都谎称自己过敏，这套极其繁琐的算力系统瞬间就会被虚假信息冲垮了，根本达不到什么帕累特优啊。
完美切中要害。一旦参与者发现撒谎能带来更高的收益，整个机制设计的信任基石就彻底崩塌了。
这太真实了。
不过Hurwitz在论文里也非常客观地补充了一个事实，这点必须要提。
嗯，是什么？
他说，这其实并不是贪婪过程独有的缺陷。即便是那套看似完美的完全竞争机制，一旦脱离了纯粹的原子化环境，也就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个体大到足以影响市场价格。
嗯，蒙乱巨头是吧？
对，大家同样会去操纵价格，同样会撒谎。
所以这根本就是个死胡同啊。你想要机制能适应现实中那种坑坑洼洼的烂路，你就得牺牲信息效率去跑那么复杂的矩阵。结果哪怕你跑了矩阵，人类骨子里的那种趋利避害又会让咱们去作弊，最终毁掉整个系统。
是这样的困境。
那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聊这个注定在现实中失败的机制，意义到底在哪儿？难道 Hurwitz 只是在玩一场纸上谈兵的数学游戏吗？
绝不是。这恰恰是他在这篇文件中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怎么讲？
他研究贪婪过程，绝不是为了真的把它照搬进现实生活里。他之所以倾注大量心血，是因为贪婪过程提供了一个极其硬核的研究信息去中心化的绝佳理论样本。
信息去中心化？
对，他借此彻底重塑了我们对去中心化这个词儿的认知边界。
这我就更好奇了。你看，现在只要一提到去中心化，特别是当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第一秒蹦出来的绝对是什么加密货币啊、区块链啊，或者是那种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市场。
这是很多人的直觉。
对啊，我们总觉得去中心化就是没有中央机构干预，就是自由买卖。
没错，但论文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直觉。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去中心化和自由市场或者价格机制直接画上等号。
哦，那它到底是什么？
Hurwitz 想要建立一门更底层的科学，他给出了一个系统能够被称为信息去中心化的三大极其严格的数学支柱。
三大支柱？
是的，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不管你有没有市场，不管你有没有价格， 你都是真正去中心化的。
不用价格也能去中心化，这三大支柱是怎么定义的？
第一个支柱叫做外部性特征，你也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隐私和信息的绝对隔离。
隔离？
意思是，你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你只需要处理你收到的明确信号，你完全不需要也不被允许去窥探其他单位内部的技术细节或者真实偏好。
也就是说，大家都像一个个黑盒一样，我只需要看红绿灯是红还是绿就行了，至于控制中心是用什么复杂的算法算出来的这个红灯，我不需要知道也不用管。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紧接着就是第二个支柱，叫做自我相关性。
这个怎么理解？
意思是，当你在系统中发生向外传递信息的时候，你只被允许谈论你自己的行为。
只谈自己？
对，比如你要生产多少东西，你要交换多少资源，你绝不能向系统提交一条指令说，我要求隔壁老王减产一半。
哈哈，我都了，我只管我自己碗里有多少饭，绝不能去掀别人的锅。
没错，
这其实也非常符合去中心化的直觉，任何个体能越界去控制别人。那如果大家都不看别人，只管自己发声，整个社会到底是怎么达成一致的？
这就需要最关键的第三个支柱了，叫做聚合性。
聚合性，
整个系统必须拥有某种内在的数学规则或者共识机制，尽管它收到的全都是大家极端自我碎片化的信息，但系统能够把它们聚合起来，碰撞出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最终分配结果。
原来如此，隐私隔离的黑盒，只管自己的发声规则，再加上一个底层的聚合共识，这真的让人醍醐灌顶啊！
是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确实，去中心化不再是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标签了，它变成了一个关于信息如何流通、边界到底在哪里、最后如何达成共识的严谨科学定律。
正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他当初要死磕那个极其笨重的贪婪过程？
为什么？
因为尽管他没有价格，每天需要互相扔十页纸的矩阵清单，甚至还会诱发大家去撒谎作弊，但是从严格的数学定义上讲，他竟然完美满足这三大去中心化的支柱。
哇，真的是这样？
对吧？他在理论上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价格机制彻底失效的复杂滥众环境里，我们依然能够构建出真正去中心化的系统。
这是一个惊人的理论拓展啊！就是说，通过解剖这个看似完全不切实际的极端案例，它实际上是帮我们丈量了人类制度设计的边界。
总结得太好了，
它等于是告诉所有人，去中心化的路子其实很宽，根本不是只有价格竞争这一条道走到黑。
是的，这为后世无数的经济学家和系统架构师打开了一扇大门，激发着他们去寻找一种完美的平衡。
什么样的平衡？
就是在不违背这三大去中心化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发明出一种新极致，既能像越野车一样适应恶劣的烂路，又能像 F1 赛车一样信息高效，甚至还能让人心甘情愿地说真话。这才是 Hurwitz 留下的一座巨大的理论金矿。
哦，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跟着这篇论文完成了一场极其烧脑的知识重构，
探讨得很深入。
确实，从完美平整的极速赛道一路聊到了坑坑洼洼的现实旷野，我们看到了系统机制在适用范围、信息处理极限，还有人类利己本性之间的疯狂拉扯。
没有任何机制是完美的妥协。
没错，所以如果你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试图设计一套公司内部各部门去抢预算的规则，或者哪怕你只是在观察你们社区里怎么分配有限的公共停车位，你其实都在面对 Hurwitz 提出的难题。
都是资源配置。
对，你必须在一个信息永远不全，大家又都想多吃多沾的现实世界里，努力去设计出一套能让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
确实如此，而且有了今天我们聊的这把尺子，当你下次再看到任何一个宣称完美的所谓去中心化系统时，你就可以直击他的灵魂去拷问他了。
怎么拷问？
问问他，他的信息处理成本到底会不会让人崩溃，还有最关键的，他真的能从底层逻辑上阻止参与者去说谎吗？
哇，这两个问题太一针见血了。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你的思维从几十年前的论文拉回到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留给你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反问。
啊， 期待一下。
几十年前，当 Hurwitz 写下这篇文献的时候，他断定贪婪过程因为庞大的信息计算量和作弊动机，在现实中绝对是死路一条。
那个年代确实做不到。
但是想象一下今天，在这个把我们紧紧包围的数字世界里， AI 算法已经可以瞬间吞噬并处理海量的多维矩阵了。
算力爆炸啊。
对，而且块链和密码学上的智能合约可以强制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让撒谎和隐瞒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
当年卡住这辆超级夜夜车的算力瓶颈和信任瓶颈，其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这个视角的碰撞非常具有启发性，现代科技确实在补足机制设计的短板。
所以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种曾经只存在于学术黑板上的看似极其荒谬的贪婪过程，不仅能起死回生，甚至会超越我们沿用至今的价格市场，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类最强悍的资源配置模型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想象空间。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咀嚼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